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我们在探讨亲密关系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共依附这个名词，很好奇什么是共依附啊？为什么伴侣关系中会产生共依附的现象呢？共依附这个名词是表示我们很亲密，还是会造成伴侣关系的问题呢？假如知道自己是属于共依附程度高的人，该如何自我调适，经营健康的伴侣关系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黄腾毅諮商心理师，腾毅的专长是成人的情绪议题、人际与原生家庭关系的议题、伴侣諮商的感情议题。欢迎腾毅。
大家好，我是黄腾毅諮商心理师。
首先想要请腾毅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什么是共依附啊？
共依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最早大概在1940到1980年代，它是越来越成型的。当初是在一些酒瘾的人，他们参加一个戒酒的团体，他们的伴侣也会参加类似这样的支持团体。然后心理师就发现说，好像在喝酒的人跟他们的伴侣之间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互相控制、互相依赖需要的关系，然后慢慢才有共依附这样的概念发展出来。
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也请腾也说说，是不是在你的临床实务经验里面，经常有所谓的共依附的伴侣关系，接受所谓的伴侣諮商，这些常发生一些所谓的伴侣关系问题，都跟共依附是有关联的吗？
搭着词汇说的，有一些伴侣啊，在我们的临床的经验啊，跟伴侣合作的经验上，就会发现说，可能有一方都以另一方为重心，然后比较没有他自己，然后对方可能也很享受这样被照顾、被对待的经验，可是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不满意、分分合合的，但他们又离不开彼此，这大概是我们有在临床上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是，所以好像经常分分合合，有些时候吵架冲突到分手，可是又很快又和好，真的是一个相爱又相杀的共依附的一个伴侣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探索共依附这个议题。那想要请腾毅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共依附者跟共依附者的伴侣，这两者的角色是什么？
共依附者啊，我们通常会发现他是功能比较好，状况比较稳定，习惯会去扮演照顾方，去给予另一方爱跟关怀的，他是需要被他的伴侣需要的。那对于他的伴侣，共依附者的伴侣相对而言比较会是功能可能不那么良好，状况不那么稳定，或者他习惯性是扮演那个被照顾方，去接受对方的照顾跟关爱的那一方，那他们彼此就会形成一个共生的关系，然后往往这个关系到最后会演变为是比较不健康的，然后两个人都可能不那么满意和痛苦的。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探索一下共依附者有哪一些特征跟状况呢？
共依附者常见的一些特征包含，因为他习惯以他人为重心，他倾向会把焦点摆在别人身上，所以相对的他要去看他自己或关注他自己这件事情，要么就习惯性的被他忽略，要么他都会惯性的往后摆，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后果，是他对于自己的感觉，对于自己的需要是比较陌生，比较不熟悉的。然后如果我们常常不清楚自己的感觉，不明白自己的需要，我们也很难感知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往往公益负责本人，他除了习惯性的会忽略他自己，隐藏他自己之外，久而久之也会造成他对自我的价值感是比较低落的。那因为他找上的对象很容易也会跟他形成是彼此互相控制、互相依赖的一个共生关系。这对于公益负责本人而言，他往往是需要活在关系中的。
是，那共依附者对他个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比如说最常见的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要去解决伴侣的问题，伴侣一有需要好像都会跟他有关，他会过度的去关心对方的感受。也因为他习惯性关注对方的需要，有的时候他会混淆了，因为他不清楚自己的需要，好像都以对方的需要为主，所以他也有的时候会混淆这到底是谁的需要。甚至如果伴侣期待被他照顾关怀的方式可能对他而言会破坏关系啊，或会失去对方啊，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去拒绝的。
是，假设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来检核一下自己在共依附的这个程度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评估量表上面一些选项可以让听众朋友来自我检核一下？好像很多个题目哈。
我们网络上找得到一份叫中文共依附评估量表，整份量表总共有58题。那我从中选几题我觉得蛮切重要点、蛮核心的题目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比如说我觉得自己会不自主的或是强迫自己要去帮忙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甚至我会去提供建议但对方不一定需要或想要。那也有另一题在讲的是，如果某些人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人，我会对于他们的感觉过度的敏感。那也有一题在讲的是说，我对于自己痛苦的部分习惯性会去压抑这样关于痛苦的想法和感觉，好让我自己不要再去感觉这些跟痛苦有关的想法和感受。当然也有一个题目在说的是，我成长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中，有问题包含可能我的家人有犯罪啊、喝酒啊、嗑药啊、或者吸毒啊、用毒啊等等的状况。那我觉得有一题最核心的是，我似乎常常会和我发展出痛苦关系的人交往。
好，如果听众朋友来检核一下自己共依附的一个程度的话，透过刚才藤毅讲的这几题，其实我会很好奇共依附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不是在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成长经验会酝酿培养出来有共依附者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共依附啊并不是好像无中生有或突然蹦出来的，往往我们会观察到有共依附的这个程度，可能是他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比较难感受到他自己的需要啊，或者他很难为自己做主啊，那这会随着他成长造成一些困难，像是可能他要跟别人建立界限比较清楚、比较健康的关系，相对会更不容易，或者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要去融入、去适应，这个难度也会比较高。那也有一些人有共依附，可能跟他童年是有被虐待啊、被暴力对待的经验有关等等的。那这会造成一个状况是，可能对于共依附程度比较高的人而言，其中一种可能是他去想他的家庭啊，往往会带给他比较多负面复杂的感受。他可能对于家里的状况他是可能很厌恶的啊、很反感的啊，或者小时候他得要经历这些家里的动荡但他无能为力，他可能因此感到很羞愧、很自责啊，但他又不可能从小就靠他自己能够长大，所以他又需要这个家，但这个家又让他痛苦的时候，他其实内在可能是很混乱的啊，甚至害怕自己被遗弃，可是要跟这个家更亲密又觉得很困难等等的。 也有一些研究会发现说，如果父母他自己依附的类型是比较不安全的，像我们前几集有提到，有些人可能是比较焦虑比较追的，有些人可能是比较逃避比较逃的，那往往他们所养出来的孩子不安全依附的类型，这个相关的程度会比较高。那甚至不一定只有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传承，可能会发现是某一种世代间的，就是很像一个负面的传家之宝，一个不好的在一代一代之间传递的模式，让这个公依附特质其实是一直被延续下来的。
是，听完藤一这样的分享，我就可以想象得到，好像共依附者成长的环境是还蛮辛苦的耶。他其实是在一个可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关爱照顾，在一个比较不稳定比较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长大，所以好像在关系里面他会需要主导，需要是那个付出比较多比较用力去爱的人，是这样子吗？藤一，
对对对，而且你刚刚听慈慧这样讲，我就更感受得到，其实对这群人来说，他们要能够这样一路走过来，其实是很辛苦的，是不容易的。然后他们其实很努力的用他们的方式想要得到爱，想要发展他自己，可是却困难重重的。
是，或许在他们过往的生命经验里面，就是要努力才能够挣得爱，如果不努力似乎连被爱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且刚刚藤英讲一个重点，就是好像这像一个魔咒耶，不是这一代生命的一个故事，是有代间传递的，所以他要处理跟解决的好像不是只有自己跟原生家庭的父母，甚至是父母啊、阿公阿嬷、阿祖，一路这样子延续下来的，在这个关系里面他们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避免受伤啊，来得到爱啊，得到一个成就感。所以继续再往下探讨一下，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我们常见的如果是共依附者，他的伴侣好有哪一些特质呢？
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嘛，好像共依附者本人倾向会找到一个对象是也会让他感到痛苦的，所以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可能是比较难光靠他自己就把自己完全照顾好的，因为如果他这个共依附者的伴侣什么都能够自己照顾好啊，自己打点好啊，其实这个共依附者本人他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或者爱就给不出去了，所以往往这个伴侣会有一个特性是他可能单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把状况都 handle 好的，或者他的功能不是这么的完整良好的，甚至他的不稳定程度比较高，所以常常会散发一种好像会引发别人有恻隐之心啊，或者好像那个母爱会喷发啊，就是会不自觉的想要去
来照顾我，来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共依附者的伴侣往往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脆弱，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来吸引共依附者好像会上钩，会不自觉的要给爱。
是是，刚好给爱付出就是共依附者从小到大累积出来的一些得到爱跟得到掌控感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他们真的后来就会进入到这个亲密关系里面。那也请藤毅跟听众朋友也多说说，那他们这样有什么样的关系互动的一些样貌吗？
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那个相爱相杀，就是他们感情好状况稳定的时候是爱的你浓我浓如胶似漆，谁也分不开谁的，可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往往就是那种核弹等级的啊，世界大战要再开打的啊，互相都在控诉对方好像被 PUA 啊，或者就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实在太不快乐太痛苦了，我要离开你，可是往往最后又会禁不住的要回到关系里，所以他们分分合合的这个现象也是很常见的。还有一点是往往这样的关系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好像都是只有一方在拉主 key， 另一方相对是没有自己的重心或主见的。
那既然分分合合啊，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互相吸引的呢？
就搭着我们前面提到的，往往共依附者啊，他很懂得去找寻到一个需要被他照顾而且愿意接受他照顾的对象，所以就变成当他找到这样的对象的时候，共依附者本人能够透过我去照顾你， 你接受了我的照顾，你因为接受我的照顾而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可能状况更稳定啊，功能更良好啊，那这个就会回向给公益负责本人，让他感受到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是被你需要的，被你需要的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就变成对公益负责来说，他们之所以会彼此互相吸引，是因为公益负责很能够从照顾人里面来感受到他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那对于共依附者的伴侣而言，能够有个人愿意这样照顾我，马加松款，就是我可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或者好像我只要一个眼神，对方就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啊，甚至我的人够呵呵，这种能够很被呵护啊，被照料啊，好像全然的被满足啊，对于共依附者的伴侣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坦白说，换作是我，如果有人要这样爱我，这样照顾我，马加尾拜。然后还有一点啊，是通常在这样的关系里，他们会彼此吸引，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想象，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关系，透过对方跟自己的互动，是能够让自己更完整的，好像是可以找回自己以前原生家庭缺失的那部分，匮乏的那部分是能够重新被补上的。
那这样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会吵架，还会吵着要分手，然后又复合，接下来又分手。因为听起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一个乐于付出，一个很开心可以接受被照顾，照理来说应该是很合得来啊，关系是所谓的如胶似漆啊。
嗯哼，我觉得有一些状况，当他们有冲突，最常见两个起火的来源，一个是当那个公益负责本人想要提供照顾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在索取哦。比如说我的伴侣啊，他有看懂我是怎么在爱他的吗？他有珍惜我对他的付出吗？他有因此感激我，让我觉得我真的对他是很重要的吗？所以第一个起火点是，当公益负责本人给出照顾，但他没有感受到对方好的 feedback 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发难。他可能心里会觉得委屈啊，会觉得失落啊，甚至要去控诉，跟对方抗议说啊 ，Hello， 你接受我的爱，关心这么多，你要有点表示吧，你要说句我爱你吧，多抱我个几下吧，或者下一次换你也来满足我吧。所以对于共依附者本人而言，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些，他可能是会主动去抗议、去指责、去怪罪的。那我们终究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就变成说，当对方啊没有照我们预期中的剧本去演出，来配合我们的互动的时候，那个想象中的对方跟实际上的对方落差越大，就会造成我们的失落感越重，就越有可能引发冲突。
所以特别是公益负责觉得对方把他的爱跟付出视为是理所当然、
yeah.
而且会认为你本来就是要这样对我好、mm-hmm. 可是我跟你所讨的一些爱啊关心或是感谢你却没有办法回应我的时候、mm-hmm. 其实会失望的，会生气的，所以也不是无条件的付出、欸、
对对对对，心里也是会觉得不平衡的。另外一个起火的来源就是那个共依附者的伴侣，他自己的想法或主张跟共依附者本人如果偏离的程度越大，这个冲突的强度也会越高，他就不按照剧本演出了。就是可能在过往多次的经验里，当共依附者本人想要去提供照顾、提供爱的时候，要么是共依附者的伴侣恰恰好也需要，所以彼此一拍即合，相安无事，你侬我侬；要么就是对于共依附者的伴侣而言可有可无、哦、你想这样照顾我也挺不错的，我没有非要不可，但你主动 offer 了我就收、
嗯、
可是往往会有冲突的就是共依附者本人给的跟共依附者的伴侣想要的如果落差越大，那这种时候对于共依附者的伴侣而言， 他要嘛就要去跟对方去抗议啊，去捍卫自己，说我不一定都要百依百顺哦，不是你要我照剧本演出我就一定会演出哦，所以这也会导致他们有更多的冲突。要么他就继续忍让，继续退缩，可当他忍无可忍被逼到墙角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火爆的反扑。像这种时候就是说，不然分开啊，如果在一起那么痛苦，不然我们就结束关系算啦、啊、等等的。
是这样说下来，就共依附者的伴侣长期就压抑自己的感受或是需要，真正的意见想法是没有办法去表达，或是表达也不一定可以被共依附者去接受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自己也是有脾气的啊，我的能力长期被你低估，你对我是这样的不满意，好像长期也会积怨下来，然后就累积一些爆点。嗯嗯，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共依附的关系形态继续走下去的话，藤毅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你会看到对他们的亲密关系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常见的影响啊，就你会感觉他们两个人的界限是非常不清楚的，无论是到底现在在吵的啊，是谁的责任比较大啊，或者责任怎么划分啊，或者现在在吵这个，那个起火点到底在哪里啊，好像他们对于彼此的感受或者自己的需要全部都混为一谈。那这就会造成一个对于关系而言不利的因素，是因为他们虽然都一起在痛苦，可是他们也一起推动了这个在关系里痛苦的循环，但因为他们界限不清，他们分不清是谁的感受谁的需要，所以往往要去打破这样的循环，要去协助他们意识到自己推动这个循环的责任，这样的难度就会更高。那往往他们就会用比较本能的方式来冲撞，来跟彼此互动。比如说对于高共依附者本人而言，他通常就会去抗议啊，去指责啊，甚至有点要去挑战他的伴侣，希望他的伴侣就范，赶快回到我们原本讲好的剧本演出。可他们到底有没有讲好呢？对于共依附者的伴侣而言不一定哦，他可能只是习惯了，或者过往没有特别发出他的声音，不代表他就全部买单或全面认同。所以对于他的伴侣来说，要么就是能退则退啊，息事宁人啊，或是这隔离啊，可是要是他没有办法配合或调整更多，或者他已经忍到一个极限了，他就会爆发，就会开战，然后两个人就会有更多的冲突，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妥善的处理这样的冲突。
是是，如果共依附者和他的伴侣啊继续这样的关系下去，真的听起来对双方都是不健康跟不利的。所以我很好奇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是什么，藤毅在临床上会给这样的伴侣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是共依附特质本人的话，他比较深层的恐惧包含会不会没有人需要我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让我去付出我的爱，可以去投注我的关心，那这样子我内心的空缺，我想要感受到自己有价值的来源就落空了。所以他要么就是要很努力很用力的去付出，好像才可以让自己觉得是有被爱的资格的，有个对象是需要我的。可当没有这个对象，或者这个对象收了我的爱却不看重不珍惜，那这样子我就会回过头来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甚至没有关系让我付出，那我何去何从，好像我在没有这个付出对象的同时，我也会失去我自我价值的来源。那对于如果是共依附者本人他的伴侣，通常最常见的那个担心是啊，呵，没有一段让我喝假喝捆的关系，我靠我自己还站得稳坐得牢吗？如果我要脱离一段让我这么舒服假喝喝传便便的关系，我还找得到下一个可以给我这么高品质照顾，这么温柔将美好对待的伴侣吗？所以对于这个高依附特质的伴侣来说，他也会担心要是没了对方的照顾，他会不会自己就活不好，就打回原形，就一样变得更糟更不稳定等等的。 那在我的临床上，对于这样的伴侣啊，通常会建议他们有几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怎么调整的，包含我们得要先厘清这个会造成他们关系有冲突那个刺激的来源有哪些，到底那个起火点在哪里，那个易燃的物品造成这场大火的来源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负面的冲突里，他们一定有很多纠结复杂混乱的心情，那我们也会帮忙去区辨啊，去分类啊，到底这是谁的感受，因为他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有机会进一步的去了解原来在这些感受的底下可能跟什么样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有关。比如说我想要感觉是被你肯定的，被你感激的，或者我想要感觉是被你尊重的，被你在乎的。然后我们也能够协助伴侣去意识到他们这样在关系里的所作所为对彼此的影响是什么，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在互动，让这样的冲突越演越烈的，才有机会来到我们如果要避免这样的冲突，或者要打破这样负面的互动循环，我们可以怎么去承担各自的责任。那更理想的当然就能持续慢慢来调整，在这段关系里我们怎么更好的合作啊，界限可以清楚，保有自己的同时也仍然能够兼顾对方啊，甚至采取比较有效的行动，比较有效的策略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大概是在临床上我会提供他们的一些建议。
是，所以听藤毅讲完，我就有一个画面，好像飞蛾扑火啦。哈，那个火如果是双方对于在关系里面都一直有那个不安全感的话，那个熊熊的不安全感的烈火会让这一对共依附的伴侣关系可能会两个人都两败俱伤啦。哈，但如果像藤毅讲的，可以把彼此的不安全感摊开来，对于这份不安全感有更多的讨论跟分享，更多的对话的话，或许这个关系就会有缓解，这样的冲突就不会越演越烈了。
所以搭着词汇说的，正因为飞蛾扑火，我好喜欢这个比喻，好生动。很多时候啊，要避免冲突更糟，其实如果其中一个选项是可以找专业的伴侣咨商心理师协助你们，比如说先让那个火势小一点，让那个蛾不要这么冲动的飞扑过去。所以我刚刚虽然提供一些建议，但我必须说，这要靠伴侣自己做到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尝试，有这样的意愿，让一个专业的伴侣咨商的心理师陪伴你们走这个很不容易的历程，我觉得是会事半功倍的。
是是，那如果回到个人的身上，假设听众朋友发现，哎，我原来是共依附的程度比较高的人耶，那可以怎么样自我调整呢？让自己和关系更为健康。
我觉得要能够靠自己去练功啊，靠自己去有意识的调整啊，我们要从根源来做调整。意思是因为通常共依附特质、共依附程度比较高的人，他的核心是他的自我相对是比较缺乏、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当然是从可以练习去试着多关注自己一点，持续的对自己有更多的观察，慢慢培养一种关于我的立场、我的主张，包含我的感觉是什么啊，我的需要是什么啊，这个对于共依附特质比较高的人是很重要的基本功。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进一步去练习区辨说，现在有一个感觉出来了，这到底是我自己的呢还是别人的呢？有一个需要被我侦测到了，这是我的需要呢还是别人的需要呢？在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练习辨别的过程中，就有机会对于自己的轮廓是越来越清晰的。那你相对清楚自己是谁，你的需要感受是什么之后，你要对外去划界限，去让别人知道说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你的，这个相对也会比较容易。然后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越线的那些部分可以还给那个公卿事主，而不是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久而久之就能慢慢慢慢培养你对自己的认同啊，你对你自己的价值啊，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过度的追求别人对你的认同。
所以听起来对共依附者来说，他好像要爱自己的路径会比较远，要透过爱别人 别人需要自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
嗯、
也才能够爱自己。
是，
其实对共依附者，我们刚才听到藤一讲原生家庭成长的经验，其实对爱是匮乏的，是渴望的、
嗯、
他们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得到爱，只是那个方式可能在跟他的伴侣之间形成了一个好像很操控啊，然后好像双方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是比较紧张的、
嗯、
是有冲突的、
嗯、
但听起来好像共依附者他对于爱的渴望，对爱的追求是始终没有放弃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最佩服这一群人的关键，就是哪怕再辛苦，哪怕困难重重，哪怕很多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这对他而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可是他没有放弃对爱的那种追寻，那就变成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调整自己，用 CP 值更高的方式来给予你的爱跟收获你需要的爱。我觉得这都是后天可以进一步培养的，这是后天的安全感，我们可以慢慢靠自己，靠适合的对象来建立，来重塑的。
是，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藤一有没有一句话要送给听众朋友作为可以带回去的礼物呢？
我觉得我们不放弃继续去爱，然后能够试着学习用更有效的方式去爱与被爱，而且我们是能够自在享受的，这其实后天都是有机会做进一步的培养和调整的。所以真心的希望你我都能够很安心的爱与被爱。
谢谢藤毅，那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